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真的是你吸引我们，叫我们渴慕来读你的话，渴慕来认识你的心意。我们也真是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知道你有美意不必测。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这一学期下来，主啊，愿你的话开启在我们心中，主啊，吸引我们，主啊，也成为我们一生走路的道路。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很快哈、哦、到约伯记最后一堂课。讲到约伯记，我们的一个中心是说到苦难，但是苦难呢，我们也交通过很多次，是约伯记的一个好像一个背景。那真正的主题，其实神在约伯所制作的、所完成的，把它炼成为金晶，在他身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所以我们说苦难是一个像一个背景，但是主题其实是神他荣耀的工作显在约伯的身上。所以约伯从一个这样完全但却是一个自义的人，神怎么样改变他，那最后他愿意伏在神的面前，他懊悔他的自己。这是约伯记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奇妙的工作。我们知道神必须许可一些苦难临到他的儿女，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我们不可以避免在我们人生中仍然有各样的环境、各样的苦难，但是我们里面非常的清楚，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路旁的花香常漫，神没有应许我们一路都是平顺的。可是在一切之上，我们知道神他并没有改变。所以讲到说每一朵云彩都披上云衣，让我们认识云上的太阳并没有改变。这位神是以利沙代的神，是全能的神，也就是说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我们的神呢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也就是说今天虽然我们看见环境的需要、难处、苦难，我们向神祷告，但是神他是以变以谢的神，就是直到如今耶和华仍然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最后神也向约伯要启示，要让他认识到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真的认识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这位神呢也是公义的神，也是圣洁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对于神需要有更深的认识，神也让约伯认识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就是他是神。所以今天我们有好多的理由，或者说有好多的不满、好多的抱怨，连约伯呢他也一直想要跟神来辩论。可是你如果真的知道他是神，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真的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会就说我如今就默然不语，我就伏在神的面前。那今天我们认不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这位独一的主宰、三而一的神，他是超乎万人之上，就是讲到我们有一位父神，他是冠乎众人之中。说到说耶稣基督他曾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也是住在众人之内，也就是说今天在圣灵里主耶稣回来了，他今天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是这样的一位三而一的神，是有三个位格却又是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所要认识的。今天我们若认识这位神，我们就可以在一生的路上，我们知道他有美意不必测，他怎么样雕削我们、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叫让我们与他的荣耀能够一同有份。那我们今天呢，等于是说把约伯记中的苦难，把约伯记我们稍微再来复习一下哈。那我想大家在这段日子里面也读约伯记，我们也一同花一些时间在这边交通，相信 主能够借着这本书，那约伯记呢可能是圣经中最早的一卷书，所以它等于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期，在主前2000年左右，是这么早的一卷书，它却能够把神的心意到今天我们读的时候能够摸着我们，能够叫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他永远的心意，他的制作。今天撒旦可以在那里攻击，可以在那里控告，可是神他的心意，撒旦可以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为着完成他的美意。那约伯他的名字是遭恨恶或者受逼害，其实我们读的时候，神的美意呢，他许可近前的人受撒旦的攻击，目的是要使他得到更深的造就，叫他这个人从一个人的完全里面，却是一层一层要把他剥开，把他的魂生命剥开，然后一直到他最深之处，到他这个人的最深显明了以后，好，他暴露出来了，最后他能够被神光照，被神启示，最后他能够看见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伏在神的面前。那我们从整个复习来看，那我们就知道说，从第一章一开始，他说乌斯地是在以东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就是约伯的纯正。就会感到这个人从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下面我们就看见有两次的试炼临到他的身上。那第一次的试炼，就我们看见说，当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那撒旦呢，圣经也说到他是昼夜在神的面前控告弟兄的那一位，撒旦是非常可怕的，他是在那边控告的，他在地上走来走去，是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今天为什么神没有把撒旦就立刻除去了？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不是已经得胜了吗？他已经借着十字架能够掌权，将仇敌明明的掳来，明明的羞辱他。今天他已经胜过仇敌的权势，我们说那撒旦不是应该现在就被好像拘禁，被丢在火湖的里面？但是我们认识到说，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见到最后那撒旦的结局来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到了启示录后面，那整个的得胜不单是主的得胜，而且看见教会的得胜，在这个得胜的里面，最后整个撒旦他被摔下去。但是在今天，神还许可撒旦还有许多许多的作为，但是主耶稣已经胜过他，已经掳掠了撒旦那掳掠人的能力，已经吞灭了死亡，已经胜过了撒旦的权势，撒旦一个最大的权势，他握着死亡阴间的权柄，但是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撒旦的权势，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到撒旦虽然还有他的工作，他还在那里控告，他还在那里兴风作浪，但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的主是得胜者，他已经胜过了撒旦一切的权势。所以今天撒旦所有的工作，你可以看作他是神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跟神所要制作成的器皿只有在神儿女的身上。撒旦呢，他是可以今天在带来许许多多我们讲说属灵的征战。那我们就认识到说，当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美地，他们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征战。其实也可以说，若神站在他们那边，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他们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胜过仇敌其实是很容易的，神能够在前面，他一个晚上就能够击杀185000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我们的神是绝对得胜的。但 但是呢，神并没有完全把这些撒旦仇敌好像全部的消灭，要他们学习征战的事情。也就是说，对于神儿女生命的长大，当以色列百姓在迦南美地，他们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征战，他们要脚掌所踏之地神才赐给他们。也就是说，需要他们每一个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的时候这一代下去了，下面一代起来，已经忘记了他们前面所经过的这些征战。今天神也把仇敌今天仍然留着，并没有把它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叫我们学习，叫我们晓得这些征战的事。跟仇敌的征战是叫神儿女的生命能够老练，能够成长。所以讲说这些仇敌会成为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的食物。这是我们就看见认识到在约伯记里面，他一开始讲到约伯的试炼，就讲到撒旦呢在神的面前。所以撒旦其实是打一个问号，他从创世纪开始引诱人犯罪的时候，他就神启示真说，常常他就是在人里面画上一个问号。在这边呢，神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所以其实我们看见这整个对话，整个约伯记其实是神在这里站在一个主动的地位，主动的地位。所以是神好像开始整个的事情，他在这里问撒旦，然后呢问他说，你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好像这个约伯是神可以拿出来，因为撒旦在地上寻找可吞吃的人，神说你有没有查看我的约伯，我的仆人约伯他真的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给约伯所做的见证，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说约伯他是一个这么完全的人，为什么从约伯记一开始神在这里都为他做见证，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却需要经过这么多的苦难？我们就知道神有一个非常高的旨意，他要成就，今天让我们看见。所以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约伯最后显明他是一个至义的人，最后显明他的理念虽然在外表来看他的确是非常的完全，可是从这个完全要达到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约伯，那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距，那所以是神开始的，然后呢神许可这样的一个剥夺临到约伯的身上。所以撒旦呢是把他身外的都剥夺了，把他的牲畜掳去，他的仆人被刀杀，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结果都死了那我们看见约伯他第一次的反应，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22节就特别说，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所以约伯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那真的是非常的好。那这些话呢，其实很多的话对于神儿女来讲，常常也都来引用，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虽然他所有身外的都被剥夺了，但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约伯是一个相当伟大，在这样的试炼里面看见他的得胜。那第二次的试炼呢，我们又看见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那又是耶和华问撒旦，也是神主动提起来的，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神就提到说，你曾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因为真的，我们上次有提到，好像神在他的四围圈上了一个篱笆。那撒旦在这里呢，又向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他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一切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撒旦是非常诡诈的，他说你今天如果伤他的这个身体的话呢，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第二次的灾祸临到约伯的身上，他身内受折磨，从脚掌到头顶他都长了毒疮，他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讲到约伯那个可怜那个痛苦的情形。但是我们也看见约伯呢，他纵使是这样，他并不以口来犯罪。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就是他的妻子告诉他说，你干脆死了算了哈。那约伯呢，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所以我们知道，从神的手里，今天神降雨给好的人，给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今天我们说在世界上很多的时候，你看见各样的情形，神所赏赐的，神所有让人所遭遇到的，无论是哪样的人，今天可能你都遇到，你都会经历到。那为什么今天约伯他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哈？他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他不在这一切的事上并不以口犯罪。所以这两次的灾祸，我们知道约伯的表现都是一个得胜，都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啊，都是一个可以拿出来当我们讲到约伯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就是读到第二章第十节的话，我们说约伯他实在是一个完全人，像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他并不以口犯罪。好，如果约伯记就停在这里，你说约伯也受了苦，对不对？他的苦已经受了，那他的表现又这么好，好像约伯记应该可以就是结束了哈。神呢可以在这里，在仇敌撒旦的面前，好像也说得过去了。你看看我的约伯，他虽然受到这么多的苦难，你说身外受苦，好，他身外所有的剥夺了，那他所说的话到底是怎么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你今天说他的肉身叫他受到苦难，好，他现在肉身也受了苦难，他仍然没有一口犯罪。哇，你看这个约伯，如果写到这里的话，你说约伯记已经很圆满了，对不对？整个来讲可以说做一个总结了。那最好后面呢再来神几句称赞他的话，这就结束了哈。但是这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叫什么这个开场啊。整个来讲，他所受的苦难其实就是在短短的前面到第十节第二章哈。那他的表现是得胜的。好，那我们就看见说下面呢他的朋友们出现了哈。他的三个朋友，一个李利法，一个比勒达，一个索法，他们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说本处约会重来，为他悲伤安慰他。好，他三个朋友出现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三个朋友后来跟约伯是占了约伯记一个最大的一个篇幅，就是他们有几回合的这个辩论。那你说到第二章第十节已经是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约伯也没有犯什么罪，约伯呢表现的又是这么的好，他不以口犯罪，他不得罪神，而且呢他在这一切的事上他还能够在这里称颂神。那下面我们就认识到说，当约伯开始他有一个哀歌，有一个哀歌。那约伯记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就像诗篇 绝大部分都是诗歌的题材。他除了前面大概两章到最后一章是属于散文的题材，那中间呢都是诗歌的题材。所以约伯的第三章是他的一个哀歌，他咒诅他的生辰，他在那里埋怨跟哀叹，他困惑与恐惧啊。那三章二十六节，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其实我们在读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也交通到，其实约伯在一切平安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恐惧，他怕很多的事情会临到他的身上。那这个怕跟敬畏，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他除了这个以外，他另外呢，他说我所怕的好像最后怎么就临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有一个惧怕，其实是出于他，还是出于他自己生命天然生命里面的怕这些事情来到。就是最后他说我所怕的就临到了我的身上，所以你说在他还没有得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他宁可不生在这个世上，他咒诅他的生辰，他在那里埋怨安叹，他有许许多多的困惑还有恐惧，所以这是约伯的哀歌。那他的三个朋友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朋友，能够陪着他七天七夜坐在那里，陪着他一起哭，一起在那里哀伤。那他们开始呢，我们认识到说以利法他是凭着一些超然的感觉，所以他叫做神秘主义啊。那比勒达呢是凭着他的心思，他是传统主义。那索法他是凭着意志的断言，他叫做一个教条主义。所以他们有三回合的辩论。那第一回合的辩论呢，主要是强调人是因犯罪而受苦难，强调说今天受到苦难原因是什么，因为人犯罪。所以以利法根据他自己奇异的经历，他来断定约伯是有罪的，他说到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那约伯呢，他说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永耀。约伯他不承认，他不承认说是因为他是犯的罪所以受到这样的苦。那比勒达他诉苦并要求慈爱，比勒达他讲到说约伯是虚伪不肯认罪。八章二十节他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也就是说你今天肯定是邪恶人，所以神不扶助你，你今天肯定是不完全的，所以呢神已经丢弃了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讲的呢都是讲说约伯你是虚伪的，你不认罪你就是虚伪的。那约伯呢他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所以并不是一个完全人神就不灭绝，并不是一个恶人神就一定是灭绝他。也就是说他说人受苦呢并不是因为人有罪，所以一个讲到说你一定是有罪所以受苦，所以他的辩答辩呢等于说人受苦并不是因为是有罪。那说法他是根据前人所说的，也是断约伯是有罪的，讲到说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也就是说你的罪孽啊，其实你今天所遇到的苦难还算是少的，照着你所该受的，那你今天应该还有更多。那他约伯呢就说强盗的账目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那这个一面是他里面的不平，另外一个呢他就在这个辩论里面他就举出一些例子来，就说这些不义的人啊，强盗的帐篷是兴旺，好像说并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神就一定惩罚他，这些强盗他们还是很兴旺。所以这是约伯他所站的一个角度来辩论。好，那第二个循环的辩论呢，他是强调恶人必有的结局。所以他们的整个的理论的根据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就是说罪因为你犯罪所以你受苦。 所以以利法对约伯，他仍然是根据他奇异的经历来责备约伯有罪，他责备约伯妄言己意，他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就约伯在他答辩的时候所讲的话，那现在以利法呢就说，从你所说的就定你是有罪的。那约伯怎么辩白呢？他说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好，就讲到说今天天地都保证他自己呢是义的，就是说他的义好在天上有他的见证，好像神都可以为他做见证，就是说他并不是因为不义所以遭到这一切。那比勒达对约伯呢是恶人必遭恶报，他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讲到说你必定就是因为你是恶人，所以你今天你的亮光要熄灭，你的火焰不照耀。那约伯的辩白，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他说你们呢现在是把我的结一个羞辱啊，我现在的遭遇你们成为一个证据，好像来责备我，说我是一个罪人。那说法对约伯呢，他特别就讲到恶者终必灭亡，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就要让他知道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说恶者终必灭亡。那约伯的答辩他是讲到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所以其实一次一次的循环这些辩论的理念，叫约伯这个魂的生命，你看见他被一次一次的被剥开来，其实显出他是一个自义的人，并不是说他是犯了罪所以他受到这一些遭遇。但是呢在没有犯罪的时候，在没有犯罪的情形之下，约伯这个人他还有许多的方面需要被剥开来，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所以你看这几层的辩论，当约伯在那里越讲的时候，可能他里面呢越是理直气壮，越是有许许多多愤恨不平，他讲到说这些恶人他们为何存活，他们为什么想大寿数，那势力强盛，其他一面讲对于他们的指责他是一个辩白，但是其实他向着神呢他也是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他想要跟神来辩论，今天为什么你让这些恶人他们想大寿数啊？所以有时候看见的确让人很不高兴啊，或者说很不平啊，像那个在那个纳粹集中营啊，杀了这么多的人啊，到现在才起诉啊，说什么九十几岁了你现在才起诉他，他已经过了这么多好日子啊，人家说哎呀这个人早该是怎么样怎么样了，这些恶人他想了大寿数，所以很多时候愤愤不平。那第三循环的辩论，以利法对约伯，他讲到说约伯的自义是有罪，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那约伯呢，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好，约伯现在他希望神替他伸冤，因为呢真的是讲不过这些人，这些人后来就举了好多具体的事情，其实这些事证跟约伯实际的情形很多根本就是相反的，他们要说他有罪，现在就是说讲他不听，现在就指出几个例子来，但这些例子根本就不是约伯他实际的情形，要来把他罗织，好像就是说定下了这个罪，是说你就是犯了这些罪，何犯无辞，对，这个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莫须有的罪名。那后来那比勒达呢，他讲到说无人在神面前可称为义的，那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所以其实这些话不是说都是错的，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 其实是能够被称义的，妇人所生的其实没有一个是真正洁净的，但是他们所讲的跟约伯实际的情形，跟神在他身上所要做的情形，其实他们是没有摸着神的心意，他们从人的智慧，从一些特殊神秘主义的这种一些特殊的一种角度，然后呢从一些教条的里面来讲约伯，所以到最后其实神在这里指责他这个三个朋友。那约伯他说，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到了27章，你看我们从第三章他的哀歌，然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27章28章啊，约伯的结论，他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好，我们读完了这三个朋友这三回合的这个辩论，其实是曝露约伯的魂，叫他这个人的魂生命被拨开来。那我们讲到说，神的工作，十架的工作，需要很深的在我们身上来制作我们。魂没有经过破碎，其实我们的灵是没有办法出来，所以有一本书叫做《魂的破碎与灵的出来》。那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制作，教我们这个完全，或者说这个坚固，如同约伯这样的人，神怎么样制作他，叫他这个人被破碎，所以这个破碎叫他的己啊，真正的己被暴露出来。所以三个朋友这几个循环的辩论，那其实呢也有一些很深的工作，神已经开始让约伯呢，他慢慢的，他一个是显露他的自己，然后到最后神再来说话的时候，叫他真的认识他的自己。所以我们看见约伯的独白，在29章1节到31章第40节，在这段的里面他炫耀自己，第一个呢讲到过去的他是怎么样。29章第4节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那个时候神跟他这么的亲密，他说像密友之情啊，我想人人都是非常羡慕他的。29章25节说，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丧的在得安慰伤心的人。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他为别人选择道路，他又是坐在守卫，所以别人来到他的面前真的是都要听他来讲话，他的话语出来啊，好像雨露一样，叫别人多多滋润，给人家带来引导。那讲到说他在人的面前他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地位，所以他有很多可以炫耀的，这讲到他过去的我。那30章第一节到第31节呢，他是在这里讲到现在的我，他现在多么的可怜。他说，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他说，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了。说过去他有很多可以炫耀的，但是现在呢，他是非常的可怜他的自己。所以我们认识到说，一个己所表现的，无论是骄傲，无论是自卑，其实有人讲说，骄傲跟自卑不过是一纸的两面。一个骄傲的人和一个自卑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根源是出于一样的，撒旦主义的骄傲，从一个天使，堕落的天使，他成了撒旦魔鬼。那其实我们今天表现出来的，很多时候骄傲跟自卑，它根源其实是一样的。当约伯在可怜自己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是现在还是我，还是他的自己。那他也讲到说，他可以欣赏他自己，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31章第6节说，我若被公道的天平撑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哎呀，他还是有许多的美丽 的我，他可以拿出来哈。我虽然黑哈，却是秀美哈。我虽然是怎么样，却是怎么样哈。那讲到说，他仍然欣赏他有美丽的他自己，美丽的我。那从32章到37章，我们看见是以利户他所几篇的讲论。那以利户呢，他是从一个灵的角度，以利户到最后神并没有来责备他。他在33章讲到说，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那在第二个讲论的里面，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那以利户呢，讲了2次、3次来解决他的困惑。那约伯他一直想要跟神来辩论，他一直想要好像有神成为他的一个见证，成为他的一个中保。所以在这里呢，其实以利户也指责约伯他的态度的错误，让他知道说，你的对象这位是神，今天一个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你对于全能者，你想要跟这位全能者来辩论。他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以利户其实有许许多多的话，也是预备好约伯的心，当神亲自要来回答约伯的时候，把这个人好像预备好了。第一个呢，借着他三个朋友，把他魂里面把这个人拨开，让他显露出他的己啊，无论是过去的，他现在的，跟他能够值得炫耀的，他这个美丽可以欣赏他的自己。然后经过以利户一层一层的把这个人好像预备好，然后下面呢，神亲自开始说话。所以整个约伯记到了第38章，神才开始说话。那一开始你看有这么多讲的话，神在这里回答约伯。那我们上次也讲到，其实神在这里呢有两个方面，他讲了好多的例子，但是最重要就是有两个，他两个呢都是在旋风中来回答约伯，告诉约伯。那第一个呢，让他认识到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以利沙代的神，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是以便以谢的神。那这位神呢，他是创造的神，所以他举了一些例子哈，来讲到神的伟大，他的全能，他的智慧，他的仁爱，他的荣耀。所以神在那里立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就讲到说，人实在是太微小了哈，你怎么可能跟神来辩论？今天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当神自己说话，神讲到他的创造有说不尽的奇妙，讲到神呢是全能，而且他是信实的神，他的信实何等的广大。当神在这里显明他自己，那约伯他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他不再能够讲什么了，他说我只好用手捂口啊，你到了神的面前就无言以答了，我们只有静默肃静在耶和华的殿中，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原本有许许多多要跟神讲道理的，因为他是神啊，你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认识他的全能，认识他的全智，认识他的全爱， 哎呀，当你认识这位全能的神，我们就会匍匐在他的面前。所以约伯就讲说，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就没有再有什么，因为他是神。那神不单让他认识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神。那第二个呢，神需要光照约伯，叫他认识他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他无论是讲到河马，讲到鳄鱼，那其实呢都是点名说，其实约伯你就像这些一样，他们所有的这些强，所有的这些硬，这些其实就讲到我们天然生命的光景呢，其实我们有里面有多少的刚硬，我们里面有多少自以为的强悍，那今天我们都很难折服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看见我的光景是这样，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那约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所以42章第5节是我们所最熟悉哈，整个约伯记一个很代表的一节经节，就是讲到说神制作约伯，一直改变他，到最后他生命有一个何等大的不同哈，从前面的一个完全，但是呢他现在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他曾经从前也是讲说神待他像密友一样哈，有密友之情，但是就算他过去他自己以为神跟他有密友之情，不过是风闻有神啊，并不是真正的亲眼看见神。到了现在，经过所有的剥夺制作哈，他说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这一段呢，就讲到约伯真的是神的工作在他身上成全了哈，他能够在风闻，现在是亲眼看见神，他现在能够真正的在炉灰中来懊悔厌恶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伟大的工作。那今天什么时候真的是神光照我们？很多时候圣灵一光照我们，看见了神，遇见了神，那真的是伏在神的面前。我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次遇见神，你知道你就看见，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来形容，但你就知道自己是何等污秽的人，何等不配的人，所以在神的面前痛哭悔改。所以那个并不是那天聚会里面是叫人悔改或怎么样，但是就是遇见了神，叫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在炉灰中，在尘土炉灰中懊悔，真的我是一个罪人，并不说那段日子我真的犯了什么大罪，但是你知道在圣灵的光照里面，你真的在神的面前，在他荣耀的光中，你看见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污秽，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在这个悔改，或者是说在这个认识自己，我们被神来制作，神破碎我们这个人。过去我们有很多虽然没有像约伯这么完全能够拿出来，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有我们的自尊，我们也有我们觉得说我还有很多不错的地方，但是呢真正的遇见神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深的工作，把我们破碎。用这我们这个人要被破碎，是需要十字架很深的工作，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这是需要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实在是到了什么时候，你就发现我们还是宝贵我们的自己。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你一句，比如说那个难过，那个受伤，可能经过很多年你说我那个受伤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放下来，人家对你的瞧不起，人家对你的批评，这些其实 说到最根之处，我们还是有一个己是我们所宝贵的，我们还是不愿意放下来。所以我们就说，从这些反应的里面，越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圣灵的光中，他来光照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认识神。第二个呢，认识我们的己，我们在炉灰中懊悔，什么时候我们匍匐在主的面前，我是真的是不配的，我是不值的哈。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哈，并不是保罗他在那个时候他一再的又做了这个做了这个什么错哈。当然一开始他是逼迫圣徒，那是一个绝对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哈。但是保罗他也有很多他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守律法，他可能比这些法利赛人还要更热心哈。他是为着律法大发热心啊，他有很多典章他原本可以夸耀，但是真正的被神遇见的时候，他认识哈，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哈，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来炫夸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己生命只有一条路，就是死，就是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自己。所以你看约伯所蒙的恩典，从一个完全到最后神向他的开启，让他看见他的自己，神借着环境，借着他的朋友，借着这么多的辩论，叫他的这个人到最后呢，他愿意扑倒下来，让神的工作能够做成在他身上。啊，今天这个是关键的。我们说我们信主了，我们一生的年日真的是载如手掌，很多事情一下就过去了，但是神的工作到底能不能够做成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很关键的，机会实在是不多。那我们求主叫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试炼，每一个遭遇，今天都是一个机会，每一个征战也是一个机会，叫我们能够把仇敌当作食物能够吃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看见约伯他被神制作的结果，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那整个42章呢，讲到约伯的结局，所以他有一个成熟蒙悦纳的生命。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反而向他三个朋友这个发怒哈。这个三个朋友本来是很好心的，而且是很够朋友的哈，陪着他这样子哭啊，就说这个哀伤，然后讲了这么多话，想要来指责约伯，想要来帮助约伯，但是到最后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神告诉他说，你们的议论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哎呀，结果你们讲的是不神不称悦的哈，反而是约伯所说的。他说，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是。所以这个三个朋友，他们本来你看讲的时候是这么理直气壮的哈，而且站在一个地位是指责约伯，你一定是犯了罪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遭遇。今天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也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当我们看见别人遭遇一些难处，在患难之中，到底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也觉得说活该哈？其实你看，你就是犯了这个罪哈，所以有这个后果，你就因为这样，所以你现在是这样哈。那其实很多的时候，像约伯，并不是这些情形哈。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与哀伤的人同哭？我们怎么样为软弱的？我们里面感觉有人软弱，好像我们也一同软弱哈。有人跌倒，我们的心是焦急的。所以今天不是站在一个指责批评的这个地位上，那乃是说我们看见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5章，保罗在那里当他指责哥林多教会， 你们当中有这么多的嫉妒纷争，有这么多的分门结党的事情，各有各的高举，有的高举亚波罗的，有的高举保罗的，有的高举基法的，有的是高举基督的，都可以把他们成为分门别类的。但是呢，当他在那里指责他们，他们当中还有人收了他的计谋，犯了大罪。那保罗讲的话有很严厉的，讲到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况，你跟他吃饭都不可以。这些贪婪的，这些这个是怎么样的，拜偶像的，这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其实保罗到了临后说， 你看见保罗这个人，他其实最重的一个目的，用温柔的心要怎么样有一个忍耐，一个无限的爱，无限的温柔。那目的是怎么样，其实要把这个人能够挽回来。他说怕你们说的话太过重，那这个人反倒沉沦了。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三个朋友所遭遇到最后，感谢主，那他们还愿意到约伯的那里，那约伯呢为他的朋友们来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这很特别，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然后下面呢，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他的这些牛啊羊啊，他的这些真的都是加倍的份来赐给他。那约伯的结局到了42章16、17节说，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世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这是约伯记，到了最后实在有个很圆满的结局。所以我们也读过雅各书第五章，他讲到说，特别就讲到留心认识约伯的结局，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患难生忍耐，这边讲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他的结局。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约伯，特别有一些的结论，讲到约伯的忍耐。所以他经过了这些患难，这些遭遇，经过了他跟三个朋友的辩论，经过了以利户，经过了神亲自的讲论，最后他的生命真的是在神的光中，神怎么样成全他，拨开他，叫他能够放下他的自己，他得到的祝福是从前的双倍的祝福。那整个约伯记，今天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主已经拯救了我们，但是今天从一个没有罪，或者是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的罪已经得着了赦免，但是这是一个起步。今天神要在这个起步的里面，他要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所以有许多雕刻的工作，有许多火炼的工作，有许多捶打的工作，神指头的工作。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多的角度，就是讲到神他今天正在这里在雕刻，在制作。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从金灯台，整个金灯台是用一块纯金把它捶打出来的，让它能够成为这个金灯台。所以讲到神捶打的工作，有时候神他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我们经历到神捶打的工作，有时候我们经历到他火炼的工作，那经过烈火焚烧啊，好像炼金炼银的，要炼过七次的纯银，他在我们的身上要把那个渣子炼尽，火炼的工作。讲到神指头的工作，特别用到法版，神用指头在法版上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性情，把他的实践，刻在这个法版上。今天神指头在我们身上做这种雕刻的工作，把他的生命性情刻在我们的里面， 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是外面的字句。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呢，是讲到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需要经过神指头的雕刻哈。哎呀，反正这些呢，是要叫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我们都是他重价买回来的，在神的手里面，他要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叫我们和他的信心有份。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工作，是他荣耀的心意要完成，就在我们今天，就在我们遇到的遭遇苦难，遇到的十架的道路，那在这一切的里面呢，我们若认识神他有一个心意，那这个心意是今天叫所有爱他的人能够得益处，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今天召我们来，他称我们为义，他还要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很多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哦，我要像你，就说像我们的主，像他的甘甜，像他的真坚，那下面一句话讲到说，在我的中心刻你的形象。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唱这样的诗歌，说我们愿意像主，愿意像主，但是信主呢，时间过得真快，有的人说信主转眼之间30年、40年甚至50年过去了，但是我们只有最真实的我们自己知道，到底我们有多少生命真实的改变，到底我们像主有多少。那这个呢，我们还不需要别人来评论，更不要，还用不到说还没有到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但是今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里面，其实我们的良心的里面，我们自己都会知道到底我的生命实在的改变了多少。有些人也很热心的服侍，也很爱主，他也蛮追求，也读神的话，但是我们也遇到很多的时候，你说我的脾气啊，有些人他还不觉得有什么错啊，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我就是比较直，但是常常那个话出来伤了这个伤了那个，不是一般的弟兄姊妹，是很有追求的弟兄姊妹，是很有知识，圣经的知识，你说他照讲他应该是很丰富的，照讲他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讲起知识啊，过去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读经聚会哈，哎呀，那个很资深的，很有知识的哈，啊，他跟你辩起圣经来哦，哇，你真的是，但他骂起人来哈，那你也真的是受不了。那讲起圣经来头头是道的哈，用圣经来骂人哈，哇，那个真的是叫你无话可答。但是你知道，到有一天这些来到神的面前。也许我们不讲别人，我们就讲我们自己，我们到底生命有多少的改变，有多少是基督的生命。的确我们常常为自己来辩护，我的个性就这样子， 我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不愿意被神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的时候，虽然我们唱说，哦，我要像你，我们好像也在口头上，我们也跟主祷告，也这么唱歌哈，我们盼望能够像主的生命，他的甘甜，他的真坚呢。但是当神制作的手一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常常我们就开始防卫了哈。我不愿意被碰哈，我不愿意受伤，我不愿意放下我的自己。这就是今天神好像很难办我们这个人哈，真的要我们改变生命。他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是那个宝贵的生命。有时候你受冤屈的时候，其实冤屈有这么重要吗？你一定要自己来伸冤来辩吗？还是说伸冤在我，就是我们可以交在神的手里，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在这些环境或被人家攻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宁可听凭主怒，我们是不是宁可在这个环境里面求神来光照我。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地位上说都是你们错了，你看看你们所说的真的是不对， 约伯大可以说连神都指责他三个朋友，他们所说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但是当约伯真正的在光中遇见神呢，他没有指责他三个朋友，你看你们讲的的确连神都向你们发怒，好像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高的地位了。你看约伯他为他的朋友来祈祷，所以这是一个约伯生命一个成熟一个老练。当他祝福为他朋友们来祷告的时候，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这个次序哈，不是说他从苦境转回然后他为他的朋友有这个地位了能够祈祷，他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我想这些次序哈，这个话是非常的宝贵哈。所以今天我们求主宽广我们，好，我们经过很多的情形，求主叫我们的心被他制作，我们能够宽广成熟啊。今天神要等候他的教会成熟，今天神迫切为他的殿心里浇灌如同火烧，若是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有一个真实的制作，我们光有知识不能满足神，我们光有外面的神还是不满足，神今天要得着我们真实的内里的诚实，要我们这个人从里面我们真的有一个敬畏的心，那个真的生命被他改变，我们能够承认说从前是风闻有主，现在要亲眼见主，那神像我们的那个真实他的工作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在约伯身上所要做成的。那这也是今天我们从新约时代的一个角度，我们常常需要回到主面前求主光照我们。的确一面我们知道主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也有各样的环境跟苦难各样的重担，我们也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但是从约伯记我们要认识今天神并不叫我们白白的受苦，今天神他的意念他的道路常常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他的道路是在海中，那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最重要叫我们这个人被他制作，我们才是他心中所要得着的，不是外面的，乃是怎样我们到底我们自己是怎么样，我们需要很诚实来到主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当我们的生命有真实的改变，我们就知道说主在地上他把生命赐给我们，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人，也就是说今天有没有真实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今天从他的教会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见证能够显出来，世界上人看见我们能不能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能不能够认出今天看见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真实的我们有基督生命的流露啊，这些我们需要彼此勉励，叫我们经过了一生的道路我们不白白的受苦，每一个苦难其实在神的手里都是一个祝福要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讲许多是化妆的祝福，所以今天也许我们并不明白，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在一切之上，他并没有不眷顾我们，他并不是不晓得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神他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患难中在经历苦难的时候越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从这个角度今天我们从主手中来接受，先让他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得着一个上好的福分，我想这是今天最上算的一件事情，这也就是约伯记里面盼望说我们一起花了这一学期一起读过以后，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认识，我们就会宝贵整个约伯记，也叫我们今天 在生活、在侍奉、在学习上啊，我们渴望像约伯这样，每一次我们说主啊，是的，从前好像风闻有你，今天我们亲眼看见你，叫我们时刻经过每一个遭遇，我们说啊，今天主在我身上有了一个深的工作哈，叫我的脊被拨开，叫我对神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我们得着的福分，从约伯在旧约都是一个图画，无论是他的牛啊、羊啊，他的这些外面的财物啊，他又给他这些儿女啊，但是今天神给我们的祝福都是他自己哈，基督是我们的丰富，他是我们的产业，今天神乐意把他自己来赐给我们，加倍的祝福，双倍的圣灵哈，神要来赏赐给我们。好，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真愿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里，主啊，愿你亲自向我们显现，叫我们真认识你是谁，主啊，真认识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叫我们真认识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主啊，叫我们也看见我们的自己，我们在芦灰中来懊悔，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说我们都是你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来活，我们都为那死而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我们这些日祷告你做成你荣耀的工作，我们真是你所耕种的田地，我们真是你所建造的房屋，愿你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来得着你的居所，得着你在地上所要兴起的见证来。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